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我们曾经开始了《宣教风云录》的介绍，今天来到第二讲，就是有关初期500年的宣教的状况。在开始的时候，我要跟大家介绍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是美籍法裔的，就是法国人后裔的一位叫做拉图瑞的老师，他是一位中国通，在上个世纪前半段，《大英百科全书》《中国条》都是他着笔的，他对中国文化的造诣、历史的了解，有其独特的地方，很像是后来的哈佛教授费正清。我们这位拉图瑞教授呢，他曾经是早期在华的宣教士，可是因为身体的状况呢，没有办法让他继续在湖南的地方做宣教工作。可那个时候听说他还曾经跟从前的周恩来总理有所认识，那么这些是其他的历史的译文了。这位拉教授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基督教将近2000年的历史呢，把它重新的写过，而且是言简意赅的介绍给一般基督的教会，有别于从前生硬的教科书。他对于宣教运动特别的有负担，他曾经观察2000年的宣教运动是发展出一个不同的历史史观。我们一般对历史的研究方式，有人说是历史是直线式的，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直线发展，那么从2000年前一直到2000年后，那就是直线式的发展叙述。第二种的史观是螺旋式的，那说历史的进行方向不管怎么样的迂回弯曲，到最后还是会走向它原来的定点。第三呢，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分合的观念，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三皇五帝夏商周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民国，然后什么两岸三地，那么这些好像是分分合合的一种发展情况。最后也就是他提出的一个从前传统文人所没有看过的、没有想过的一种史观的解释方式，就是波状的方式。他认为历史的进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2000年的文化分割为四个阶段，第一波是初期的500年，第二波就是500到1000年，然后当然就是1000到1500，最后才是1500到2000年之后。当然这是一个约略式的介绍罢了，但是他最主要的洞见呢，就认为这个前一波呢，就把基督宣教运动推展到高峰，第二波呢，就让它落入低潮，然后到第三波才又往上窜起，到了第四波呢，那么就看看后续发展了。那么这些波状起伏的时候，第一波的低谷跟第二波比较起来还要低，换一句话说，第二波呢再怎么低也是比第一波高一些，所以整个运动是向前推进的。用这样子来看，基督教绝对是有增无减，而且是向前迈进的。好了，我们说到这里为止呢，就让大家知道基督教在最初 五世纪当中，可以说是它的发端并扩展的一个最要紧的时代。基督本身乃是唯一的动力。当时候以巴勒斯坦为中心的基督信仰，慢慢的经过彼得、保罗这些不世出的使徒，他们的努力，就把福音带到当时亚非欧三州之间的一个狭隘的走廊，那也就是基督教进入三州理想的出发点。第二呢，我们曾经提到希腊文是当时候西方世界中很通行的语文，所以就成为早期基督教传播的媒介。第三，主后第一世纪条条罗马的大陆以及航线的发达，成为基督教向西扩展的伟大的良机。最后我们提到犹太人当时候有普遍设立的会堂，成为基督信仰宣讲的一个地方，他的崇拜礼节也成为基督教崇拜所遵循的典型模式。换一句话说，基督信仰不但是内容扎实，同时它的包装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已经有犹太主义在很久之前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这个时候呢刚刚好适逢其会的来为基督信仰打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其次，我们也说到基督教扩展到异邦是由于使徒保罗的缘故，他曾经在大马色的路上马失前蹄，在异象当中生命产生了180度的转变，从此之后由基督信仰的敌人变成宣教的英雄，他被改变的大马色的大道就成为基督教在他的原始犹太环境以外扩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意思就是说，从此之后我们就知道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地图就是他宣教努力的目标。我们现在要给大家来展诵一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经训，大家都很熟悉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一幅初期教会的宣教地图。从此之后，基督信仰就进入了异邦的世界，他们所设立的大多为家中的教会，而这个家庭教会呢，是在罗马式的房子里头进行的，多过是在巴勒斯坦式的房子。意思就是说，早期的基督信仰多半是在外异邦人当中来展开的，同时那个最鲜明的表征标记也是在约旦河中施行的。当然之后不单单限于约旦河，也可以在以后的尼罗河甚至幼发拉底河这些最古代的河流当中来进行。水洗一直就是被认为是基督教洗礼的最理想的场所。此后200年间的扩展，使得基督徒展布在地中海的四周，慢慢的在北非洲、高卢、西班牙各地就稳固的来建立，甚至之后大抵已经进入了英伦三岛，同时也沿着红海的非洲以及阿拉伯的西岸向南伸展。在帝国的东方也赢得伊德萨小城邦，甚至北抵亚美尼亚、 东抵波斯，更前进到中央亚细亚。主后200年左右，基督教已经有达到印度西北边境的征象。按照历史来看，当今历史最悠久的教会有可能是出现在印度的多玛教堂的那一间古老的教会。其次，我们跟大家来介绍公元312年，在西洋史上发生了一段非常出名的战役，那就是康士坦丁大帝在米里维桥一役的胜利。原来这位罗马皇帝，他出生于信仰的世家，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他自己就跟世俗的君王一样，却把基督信仰当作耳边风，一点不加留意。只是小时候，他的心灵深处已经埋有福音的种子。当他长大之后，南征北讨，最后在意大利的米里维桥一役当中，他节节败退，已经只剩下一些弱兵残将。他最后甚至躲到一个山洞里头，敌人的脚步声接近了，他的心中非常的惶恐。就在自己觉得山穷水尽的时候，突然想到母亲的谆谆教诲，说到人的尽头乃是神的开端，他可以在这个时候疾病求医了，就向上帝呼求说：“上帝啊，如果真的有上帝的话，你帮助我逃过这一劫，我将来要好好的侍奉你，我要洗心革面，要皈依进入基督信仰。”果不其然，在他还没有祷告完之久，突然间在洞口有一只蜘蛛就临时在口上结网，密密麻麻，然后一些追兵赶到的时候，发现这个山洞已经是蛛网密布，不可能有人经过的，他们因此就掠过去。等到他劫后重生，重新再招兵买马，最后呢，米里维桥一役奋战的结果转败为胜，就奠定了他的胜利的契机。那么从此他也遵守他的诺言，就接受了基督信仰。虽然他本人只有在临终之前才接受洗礼，可是在312年之后，他就把基督教奉行为国教，全国上下因此呢就上行下效了，纷纷的来加入基督教会。基督教从此就由地下走出来，进入了普天同庆的宗教的嘉年华会，以后也因此而埋下了腐败的原因，那是后话不提。不过在此之前，基督信仰曾经遭受逼迫，有来自犹太人的攻击，有西律亚基珀的逼迫，主后64年更是有尼罗王的逼迫，多米先皇帝的逼迫。他曾经建立了罗亚大圆形竞技场，将基督徒投给狮群，甚至还培养了一些奴隶，让他们彼此的争斗，特别是那些基督徒的奴隶，让他们惨死于这种你争我夺、你砍我杀的搏命的斗争。那么以后断断续续的基督徒遭受逼迫，例如主后2世纪所画的讥笑基督教崇拜的漫画，还有基督徒的墓窟，都有许多最艰苦时代 受逼迫的殉道者被埋葬于此。在当时候的基督信仰可以说就是在一种人间最惨的低谷时期，很多人一信主马上就殉道而死。所以为基督见证就是代表要赴沙场殉道一样。所以呢，在希腊文的见证者这个字就等同于殉道士，见证者就是殉道者。也在这里给我们看出来就是基督教信仰最早期的一个象征。在此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各位，即使在近代宣教运动当中最发达最热烈的韩国教会甚至日本教会，也都是在宣教士鲜血所留的痕迹所建立的结果。当教会草创之时，其实就是罗马帝国的国势如日中天的时候。罗马皇帝很像是从前的日本天皇，被人民当作神祇来膜拜，并且向他倾香祷祝。可是基督徒却拒绝一般的风俗，他们绝对不肯向罗马皇帝屈膝跪拜。罗马人的好男人要当兵捍卫社稷，防止野蛮民族的入侵，可是当时候的基督徒却遵守爱敌人的教训，不愿跟人血肉相拼。还有许多的其他罗马人见怪不怪的事情，基督徒也都大唱反调，所以就让罗马人觉得这一门新兴的宗教好像专门是与政府过不去的样子，有如芒刺在背，一定要去之而后快。因此当权者呢，就想尽办法要拔除这一根眼中钉。按照教会历史的记载，有一封抹省长写给罗马皇帝图拉真的奏折，大概是公元100年的时候这样说的：我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基督徒，因为审判他们的时候我从来不在场。对付小孩子是否和对付大人一样的严厉？是否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足足能够来刑罚他，或者必须要等到他真的做了坏事才能够刑罚他？如果被告说他不是基督徒，那我们是否就放了他呢？那些承认是基督徒的人，如果又是公民的话，我们就把他借到罗马去，否则就当场杀了他们。我深信他们应该受刑罚，因为这些人顽固到极点。我给他们三个机会免死，要他们向你的祭坛烧香，要他们咒诅基督。我听说真基督徒坚决不肯顺从，基督徒宣称他们只不过是在某日黎明的前夕聚会，向基督唱圣诗。他们承诺绝对不偷不抢不欺诈，他们也参加一种宴会，不过近来已经因为我的禁令而停止了。我曾经拷问了一些号称女执事的女奴隶，但只不过发现了一些荒诞的想法罢了。许多人被这种愚昧所惑，我们的寺庙几乎成了真空，不过现在人已经慢慢的回来了。这种对待基督徒的方式我们听起来好像失之残忍，但是如果你站在罗马人的角度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基督徒无法跟当时候的异教徒 和光同尘，对罗马人来说，似乎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的，所以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大逆不道的罪行，所以认为是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何况不久之后，还有许许多多的非言流语加在基督徒的身上，使得异教徒更加的痛恨他们。刚才我们提到的尼罗王，甚至一把火就烧光了当时候的大城，却把罪过强污在基督徒身上。以后更有一些所谓基督徒吃婴儿的肉，剖开他们的心脏，还有举行什么狂欢的爱宴等等，酒池肉林淫乱的传言，很像在清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的遭遇。像这种丧心病狂的举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等到饥荒来到，牛羊死绝的时候，更是证明这是天怒人怨。所以罗马人就说，赶快把基督徒喂狮子，以度天怒人怨。所以在当时候有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教案。我再次提醒各位，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初的时代也有许多的教案。在历史上最有名的教案应该是公元150年的士美拿教案，这是当今的土耳其，也就是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的一个地点士美拿。他们所谓的擒贼擒王呢，首当其冲的就是年老的主教波吕甲，报名要把他给喂狮子，但是省长就给他三次免死的机会。第一次命令他说，你必须要除掉基督信仰，可是他却说，除掉无神论者。他把指头指向看台的人群，跟着说。省长再给他机会，要他咒诅基督，他回答说，我服侍他86年之久，他从来没有对不起我，我怎么能够辱骂拯救我的主。第三次省长命令说，你要奉该撒的名起誓，但是老波吕甲说，我是基督徒，如果你想知道这是什么，你可以安排一天来听听我讲道。波吕甲后来就被挂在木头上活活给烧死，临死之前他还做光荣敬虔的祷告。我们总括起来，在罗马国境内一共有10次的大迫害，公元64年的尼罗王，95年的大米仙，100年的图拉真，161到180年的比乌安东尼，197年的西维鲁，235年的麦西米，249年的德修，257年的维拉里安，274年的奥略里，303年的戴欧克里先。这些名字长得不得了，也许我讲得太快，大家也记不清楚，但是就记得罗马帝国曾经有10次的大迫害。那么这些皇帝们采取焚书坑儒的霹雳手段，甚至拆毁了教堂。这些迫害一直要到313年，就是君士坦丁米兰诏书之后才停止的。最后基督信仰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在这一段炼狱的时期越挫越奋，屡扑屡起，不外几个原因。第一是他们的信仰坚定，而且将基督和使徒的行传比之于书，完成了新约的著作。基督徒将复活的生命表现出来在他们中间，那些移情别恋的人又跟配偶破镜重圆，视财如命的人 如今跟人共享财物，那些睚眦必报的人开始为敌人祷告，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们在必要的时候为信仰殉道。历史记载，早期信徒殉道已经成为风气，这正是这个时代伟大的写照，见证人与殉道士同字同意，两者成为一体。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